可能大家都会有印象的，2006年的时候呢，这个的冥王星啊就被剔除在九大行星之外，是吧？就是突然间矮了一级，叫做矮行星。但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究竟冥王星呢是怎样被发现的？其实呢，在第19世纪尾的时候呢，天文学家呢都发现一样东西，在那些已知的行星的运行的里面呢，他发觉啊，为什么有些行星那个的轨迹呢是好像有些引力令到它歪了一点点这样。那于是呢，他们就去找啦，就发觉呢海王星原来存在的。找完这个的海王星之后呢，那他们就会发觉，咦，旁边还有一些引力可能就是牵引着海王星。咁就将呢一个重要嘅任务呢喺1929年3月呢就俾咗一个叫做汤博嘅人啦。嗱，咁呢个系一个咩嘅任务呢？佢就需要好有系统咁去比较夜晚嘅星空，就影啲相落嚟，然之后逐张去对分析究竟响当中嘅变化。咁呢佢就讲呀，佢话有啲时候呢只是比对两张照片呢都会用了它三日时间。你要说哇，真的看到眼都花埋，而且呢好累啊，兼且呢是闷到飞起，都可以理解得到，是不是？预示者它一共对比了超过2000万张相。你说晕不晕低啊？2000万张。经过了差不多一年的努力呢，终于在1930年2月18号他呢就对比两张一月份拍回来的照片，就是这样被他发现了冥王星。那其实呢，坚持实践信仰呢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么重要，都是这么不容易的。我在上次讲到结束的时候呢，就提到这一班以色列民呢，因为他们带着谦恭自卑，他们愿意侧耳而听上帝要跟他们讲的说话，当他们真正明白神的道了，即使在那段时间他们是经历过国破家亡，有机会回归了，由头再重建过，他们仍然是可以大大喜乐，并且依靠上帝的缘故得着力量。上次讲呢第八章就未完的，今天呢会继续这个的段落13至到第18节，但是短短6节的圣经呢其实都给我们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先一起读一读这段圣经，预备起。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藉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住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的树枝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各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从老道之地归回的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乱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严肃会。其实这个段落呢，你都可以当它作为呢第八章 一个小结嘅，表达紧呢一班以色列民咧，点样样以行动去坚持更深认识同埋实践上帝嘅教导。一开始嘅时候咧，十三节嗰度话咧，次日众民嘅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民事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嘅话。嗱喺呢一章前半节嘅第三节嗰度，即是咧本月金句嗰度都有噶，就形容佢哋咧侧耳而听。然之后咧去到第二日咧，呢、这个就话佢哋要留心听律法上嘅话，侧耳而听同留心听律法上嘅话，究竟有咩分别啊？咁样，如果你睇一睇其他嘅翻译，你就知噶啦。因为咧新译本同埋诗歌译本咧，同样将后者吓，即系呢一个留心听律法上嘅话咧，翻译成为研究律法上嘅话。当佢哋体验过上帝嘅说话带嚟俾佢哋嘅喜乐同埋力量之后咧，佢哋就发觉原来净系听唔够啊！佢哋好想进一步尽心研究查考上帝嘅说话。今年教会的年题的上联，我们就说真门徒扎根主道。我们过了大半年了，我真的很期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好好地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来到落功夫。当然其中一个我们可以落功夫的平台呢，就是在团契里面查考圣经了。但在团契里面查考圣经呢，我们常常有一个的流弊，就是呢当我们揸住一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问了，究竟你们觉得这一段的经文呢是讲紧啲咩啦。老实讲，要掌握一段经文真正的意思，不是靠我们觉得的。要好好地去解释一段经文，其实事前的预备功夫很认真地去做是非常之重要。但是很可惜，当我们去参与查经的时候，我们未必真的那么多时候做好我们的准备。求主真的激励我们去爱慕祂的话的心。大家可以想想，如果就着一段的经文，一个人就觉得祂是这解，第二个就觉得另一个解法，第三个觉得，第四个觉得，然之后呢讲完之后没有结论的、哦、如果我们是这样样查考圣经呢，我都不好知道究竟上帝的说话可以怎样样令到我们生命有成长。另外一个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应用上面，我们很容易停留在我们会很努力去尝试，我们期望我们做得到。试问如果我们单单是讲话我们尝试期望做得到，我们根本不可能经验得到上帝说话那个的能力的。愿意我们真的好像这一段第十三节圣经提醒我们留心听律法上面的话，去研究为上帝的道做足准备功夫。所以当我们准备好我们一起坐下来查经的时候呢，其实即是怎样将每一个人不同的研究的成果拿出来分享啊。当大家拿出成果来分享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这里互相补足，彼此提醒。另外当我们预备那段圣经，预备去查考，到我们团契真的一起查经的时候呢，通常中间有一段的时间的，是不是？这段时间我们做什么？这段时间就是给我们去反省一下，究竟神的说话给我们有什么教导， 然之后挑战我们在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去应用。所以当我们坐下一起查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一起分享着我们实践的属灵的功课。当中未必是一些是成功的经验来的，可以是失败的经验都可以的，不过上帝仍然是透过那段圣经提醒我。所以我深信只有这样样的查经呢，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彼此勉励，可以互相建立。求主真的帮助我们离开那种我觉得那段经文为什么，还有我期望我可以做到啦，这个这样的陋习。这里第十三节和刚才提过的第三节当中有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的。这里所出现对象的人数呢是比第三节少很多。第三节的对象是整个以色列人的群体，不过你看清楚这里是讲什么，他说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去到以斯拉面前。所以呢这里针对着是这一班以色列民的领袖。所以我刚才提过我们怎样预先好好预备我们自己参与这个的团契查经，这一番的说话是特别是鼓励我们当中的领袖们，愿意我们负责带领的弟兄姊妹，我们先成为榜样，在上帝的话的当中努力去经历去实践。我深信上帝的话语的大能呢是能够透过我们可以感染得到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的。如果我们真的很认真地去看上帝的律法，自不然呢神一定会有要求的，有一些事需要我们去回应的。究竟我们怎样样去回应我们学到圣经的道？究竟上帝的道要求我们在生活上面有些什么的改变？如果我们同意圣经里面的提醒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是重要的话，如果你同意是重要呢，那我们就必须要有行动的了。刚才读过的第十四至到第十七节上半节跟着就讲了，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藉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住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各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从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十四节那里讲得很清楚，是不是？他们见律法书上写着耶和华藉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住棚。这个住棚节的教导呢，其实不是第一次在律法书里面讲过的了。早前我们曾经读过的以斯拉记的第三章第四节那里这样说的，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当其时呢就是用一个献祭的形式去表达。而按照这里也都给大家见到的《申命记》第十六章呢，住棚节其实是和逾越节和七七节呢，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三个非常重要的节期来的。
而利未記二十三章三十三至到四十三節嗰度咧，就補充話俾我哋聽咧，七月份其實以色列人咧係非常之睇重，因為一號咧就係佢哋嘅吹角節，然之後去到十號就係贖罪日，十五號咧就係呢一度所講嘅住棚節啦。嗱，住棚節咧係為咗紀念耶和華上帝帶領呢班以色列民咧從埃及為奴之家嚟到。出嚟，然之后去迦南美地。未入迦南地之前呢，佢哋因为悖逆而喺旷野花咗四十年嘅时间，大家好熟悉呢一段嘅故事噶啦。虽然系咁样样，神仍然系俾到佢哋有云柱、有火柱，然之后有嘢食，鹌鹑、玛拿。入到迦南地啦。经过一轮征战，他们终于呢可以坐低了，有屋住，可以安居乐业。但是神仍然要提醒他们要守住棚节，因为神希望他们不要忘记昔日他在旷野的时候怎样看顾住保守住这一班的以色列民。在昔日的日子，他们在旷野里面流浪徘徊，要住在帐篷的当中。今天不需要了，他们不需要再流浪徘徊，终于可以回家了。刚才我说要求他们守住棚节呢，其实不是新鲜事了，因为以斯拉记三章四节那里有说嘛。但是他们当其时守节的方法是献燔祭，他们就没有在当中呢按照住棚节的规定起来搭棚。第十五节圣经这里这样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这个话嘛，照着所写的搭棚，即是有些地方这样写，是不是？那我们找一下哪里写了吧。那他们就读到利未记二十三章四十节那里呢，原来那里提醒回这一班参与欢乐庆典的以色列民呢去收集那些树枝。那里是这样说的，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边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除了开始的时候叫他收集果子之外，后面冚唪唥都是说他们需要收集那些树枝，因为又没有讲到收集树枝来做什么。跟着四十二节那里就说了，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所以你将这两节拼在一起来看，按照以斯拉的理解就很简单，其实你执埋那些树枝呢只有一个作用而已嘛，是不是？因为后面告诉你要搭棚啊，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合理的诠释来的。当以斯拉在第十四节那里见到律法上写着，于是呢他就带领这班以色列民的领袖，鼓励他们将上帝的话呢真是实践出来啊。那值得一提的呢，就是这份的坚持一路去到整卷的尼希米记的结束，第十三章呢其实都没有变过的。第十三章那里是讲到另外一个关于怎样去处理外邦人的课题，到时我会再详细讲的。但我想请大家留意的就是第十三章的第一节，这里的圣经这样说，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又是了遇见书上写着说亚扪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诸如此类。以斯拉由头到尾他都是按照书上写着说，上帝的说话讲什么他就不折不扣的 来到跟以色列民去宣告。百姓呢在听到这个的要求之后呢，去到第八章最尾那里说他们会有个严肃会，但是数一数当中的日子呢，其实很紧迫的。所以呢经文去到第十六节呢，就说这班以色列民呢就即刻起来行动了。经文那里这样说，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各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又说了搭棚在哪里搭？很清楚的，自己的房顶上、院内、神殿的院内、水门的宽阔处、以法莲门的宽阔处。这几度是一个什么地方呢？这样以色列民呢，他们住的屋呢的屋顶是平的，兼且呢一般都会有个庭院，好像个后院这样。这里就说他们要在他们的屋企，无论是屋顶后院都好，他要建立一个另类的生活的体验。就算他们现在有自己的屋企了，他们都需要放低一切生活上面的便利，去重新经验那种可能在过去的日子漂流四十年，这个已经忘记得七七八八的经验。除了家庭里面这个的集体回忆呢，跟住呢一度讲话神殿嘅院内嘛，即系边度啊？即系敬拜一齐聚脚嘅地方咯。仲有、水门嘅宽阔处、以法莲门嘅宽阔处，讲到明宽阔处，即系话咧好多人可以聚埋一齐嘅地方咯。可能系一个社区里边好方便出入。一个的聚脚点，由家庭一路去到敬拜的地方，然之后去到社区，其实想讲什么啊？就要告诉我们听，每一个以色列民都没有藉口呢不参与在其中，不作出回应不得啊。相信大家还记得我开始的时候呢讲到我们进一步尽心去研究上帝的话，他们想这样吗？神就讲给他们听咯。当他们明白之后呢，他们就需要实践一些以前他们忽略了没有做的事，现在要做了。所以呢第十七节上半节呢就继续讲到他们从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中，就搭棚住在棚里。这里讲得很清楚的，全会中即是每一个人都一起实践参与，以致他们每一个以色列民都可以经验得到神的恩典，没有一个人例外的。这个其实是我很期盼在官宣家我可以见到的那幅的图画，你们每一个都经验得到上帝丰富的恩典。跟着去到第十七节下半节就讲了，从乱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众人没有这样行，刚才都讲了是不是以斯拉记三章四节，他们有守这个住棚节的，那他们没有做什么？没有搭棚，没有实践出来咯，甚至可能是不是全会众都这样做咯。去到这一刻所有人都来到参与了。今日当所有的会众都按照上帝的律法去参与守这个的节期，并且愿意藉着搭棚跟他们整个民族去重新经验和 出埃及的历史去结连。这个昔日的确在他们的民族的里面很真实的信仰体验，去到今天要告诉他们仍然是可以在这个的民族的当中实现出来。上帝的信实是真的，因着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又是那四个字，大大喜乐。最后去到第十八节呢，经文就说了，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严肃会。这里说嘛，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摩西的律法再一次每一日，这里说的每日都成为了这班以色列民生活的焦点。能够在信仰的当中行得有力呢，只有一个方法的，就是回去这个力量的源头，不单只是认识上帝的道，还要在其中有那份的属灵的经验。对于这班以色列民来说，他们昔日是被迫离开耶路撒冷，离开了之后这个地方铺满灰尘和碎片，已经变成为一个被遗忘的颓垣败瓦的废墟。今天他们要回到这个地方重新搭棚，提醒他们过去上帝怎样介入在他们的民族历史经验里面。你可以想象一下，当其时呢，他们有一班敌人的嘛，是不是？前几章讲过多次的了，那些名参巴拉、多比亚，这班人如果见到这个场景，你以为他们在想什么呢？这段圣经呢就没有说的。不过我相信呢，当他们看着这一班以色列民刚刚没多久之前先至回来耶路撒冷，哇，搞这么多事的，城墙这么快又可以被重建，现在还要在自己的屋顶、后院、上帝的殿，甚至水门的宽阔处诸如此类搭棚，有没有搞错？他们被掳了70年的了，为什么可以在尼希米和以斯拉的带领底下这么快可以在生命里面有一个这么大的属灵的复兴？因着以色列民愿意遵守上帝的话，这一份的喜乐和满足是没办法形容的。所以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同样想有这一份的体会，我相信我们是离不开坚持去实践上帝的话。我很明白对于那些现在仍然面对很大的难处挑战的弟兄姊妹呢，要说的易乐，其实石头本身呢是一个很坚硬的物质，大家都知道。所以呢，如果雕刻家呢要用石头来做材料做雕刻，又或者呢你想凿开一块的石头呢，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一个凿石的工匠一下一下这样凿下去，凿到100下，可能呢你仍然只是见到，哦，那块石头呢有一条好像头发丝那么幼的裂纹而已。不过当你凿第101下的时候呢，可能这块石头呢就裂成两半了。你都会明白的，旧石头能够可以在101下裂成两半，不是因为你那101下，亦都不是因为你那下特别大力，是因为过去你作了100下。所以 当我们能够坚持不懈，我相信读上帝的说话也都一样的。如果你发觉你今天没什么动力去读圣经，我鼓励你重新踏棚，回顾回上帝在你生命的当中究竟做过些什么。我想用一个的见证来到结束今天这个的信息。有一个浸信会的牧者呢，叫做罗宾逊，英国人来的。他呢在一个英国很贫穷的地方出生，爸爸呢在他八岁的时候就离开世界了，所以他14岁呢就要去这个理发店呢就做学徒。不过呢感恩，因为17岁呢他有机会信耶稣重新得救，然后呢就加入了卫斯理报道团，就在个报道团当中呢就带了很多年轻人信耶稣。去到他24岁的时候呢，他写了一首诗歌，咁有人呢就将呢首诗歌呢就同奇异恩典呢齐名啊。佢都几厉害係咪？咁呢首诗歌叫咩名呢？叫做万福源头啊。有冇人知道呢首係咩歌啊？头先此你仲咪唱咗囉，你咪喺。当我预备呢篇讲章嘅时候，我是早过我知道今天此礼仲唱什么歌好多。上帝奇不奇妙啊？嘿，这样也可以。这一首的诗歌呢是一首很古老的诗歌。如果你信主的日子是比较短呢，你未听过呢一点都不出奇的。全能真神万福源头，恳求使我上个钟。有些印象是吗？你懂得岌头呢就代表呢即你都有返咁上下啦，是吗？这一位曾经火热的圣徒呢，其实都有他灵性低潮的时间。有一个主日的早上，礼拜堂的钟声响起，但是罗宾逊当时已经没有回教会了。所以没有回教会，礼堂的钟声响起关他什么事呢？这样。那他那天就在落街啊，就想截一架马车去一个他想去的地方。那他就听到背后有马蹄声，拧转身就挥手啦，这样。想截停架马车，点知佢一望，个马车上边咧有一位着得相当优雅服饰嘅年轻女子，就喺架车上边，就好似即系当我哋挥手截的士，哦个车有人哦咁样。咁于是佢就挥一挥手噶，即系唔使停啦，系咪都有人咯咁？咁点知咧喺车上边嗰个女士咧就同嗰个马车车夫讲，叫佢停低落嚟。咁佢知道有個人喺度截馬車嘛，咁佢就問阿羅賓遜講：喂，你係咪要翻禮拜堂啊？即係我順便車埋你啦咁樣。羅賓遜呢，當其時猶豫咗一陣，佢心諗都係想拒絕嘅，不過唔知點解就話好啊咁樣，咁啊上車啦咁，傾偈，互相介紹，大家知道大家個名。罗宾逊，于是佢嗰个嘅女士咧就喺个袋里边攞本诗集出嚟，佢捡下捡下，佢话：诶，我啱读完嗰首诗咧，那个诗人嘅名咧就叫做罗宾逊，系咪即系你啊？咁样，咁啊，罗宾逊攞嚟望下，话系啊，呢首诗咧我几年之前写嘅。那个女士好开心，因为呢同大诗人呢一架车嘛，系咪呀？咁呢罗宾逊呢都冇理佢，咁就攞返自己几年前所写嗰首个诗慢慢睇。佢睇到全能真神万福源头 恳求使我常歌颂，主赐恩惠如穿长流，应当颂赞主恩重。当佢一路读落去，读到第三节嗰度咁样话：我深深知道意放荡，远离父家无虚华。这个咪正正系当其时佢生命嘅光景。于是佢开始喊。隔篱呢一个女士觉得，哇，点解佢诗人咁感触？佢就指一指呢首诗最尾嗰两句，嗰度咁样话：甘献身心，求家印记，永作主民在父家。其实原本嗰个英文咧写得仲靓，嗰度咁样话：Here is my heart, oh take it and seal it for thy cause above。佢细细声同罗宾逊讲：呢两句都系你写噶。嗰次当佢重温佢昔日呢一个嘅经历，罗宾逊就再冇离开过呢一位佢曾经深爱过，亦都非常爱佢，佢愿意热心服侍嘅呢一位嘅主耶稣基督。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我真的很期盼在座当中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好好地在上帝的说话里面尽心。我也都特别好想提醒我们当中，我们信了耶稣已经一段时间了，我深信我们信了主这么久，神必定一定曾经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留下过不少恩典的记号。愿意我们今天一起搭棚问回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究竟做过些什么，以致我们能够再一次去认定这个上帝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这一份的爱，由头一天直到今日，从来都没变过。